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求你，求主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，也赐下主你的同在。我们求圣灵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来运行。主，你越过孩子一切的软弱和不足，主，你亲自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就是给我们，在生活中已经经历了你，所以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你帮助我们的这些经历可以成为主你今天要向我们说的话。我恭敬的把以下时间交在主人手中，求主带领。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。好，我们一起今天就一起来看约书亚记。它总共有24章，然后今天我们就读前面半部分，就1到12章。那约书亚它本身的意义就是讲到耶和华拯救。那他原来是叫何西押，那摩西为他改了这个名字。但是当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，这个约书亚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，因为他希伯来文约书亚就是耶稣的意思。我们有一些对比啊，就是为什么又过红海？为什么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又是过这个约旦河？我们知道这个埃及是讲到是在世界里面，然后在旷野里面，我们看见的就是神一直的供应跟引领。然后在迦南是讲到是在基督里面，所以在那个迦南里面的那些物产很丰富，是象征我们的主很丰富。在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那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样的一个丰盛。所以我们会看见，就是好像过红海的时候是讲到我们受浸，好像是讲到我们的地位上啊，我们旧人死，新人活。只要我们愿意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我们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必得救。这个是讲在这个地位上面，神给我们有这个天国子民的这个身份。但是，如果是讲到过约旦河，这个是讲我们在主里面有经历。当我们在主里面有经历的话，他就需要受这个十字架的对付。那这个就让我们就是真正的体验到，在天国里面，神的儿女是怎样的一个形式。所以迦南地，我们不要以为是天堂。因为天堂里面是没有征战的。迦南地是讲到我们虽然活在地上，但是好像活在天上，就是以弗所书1章3节里面所讲的，神已经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所以我们看见，就是从埃及过红海，讲到受浸是讲到我们的得救。我们成为了一个信徒，我们得了这个主的生命，但是呢，我们还像是一个婴孩一样的，我们是属肉体的，就像哥林多前书3章1节所讲的。所以婴孩他的食物就是什么？喝奶。那在旷野里面，我们就看见就吃那个单一的食物玛拉。那这个是我们讲到，我们得救就是神一直的供应。我们有需要，我们就跟神要，跟神来求。但是讲到这个过约旦河，是讲到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开始生命有长进，我们开始这个有得胜，我们学习做他的门徒，就是慢慢的被磨成主耶稣的形象。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脱离这个喝奶的阶段，我们要吃干粮。所以这个迦南地的出产是讲到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吃干粮。因为神所呼召的是叫我们做儿子，不是要我们做婴孩啊，就是向神求，他是要我们可以在地上来为神来掌权。那这个是儿子的名分，那这个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。所以我们看见，就是摩西他是代表这个律法的。那我们在旷野的时候看见，就是征战的对象是亚麻利人，也就是讲到我们的这个肉体。那摩西他没有办法带我们进到这个基督里面的丰盛，约书亚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，讲到是恩典。所以我们今天借着我们的主耶稣讲到在基督里面的丰盛的时候，我们所征战的对象就不是肉体，而是迦南七族，也就是以弗所书2章2节所讲的空中掌权的那些邪灵。我们也看见有一些对比，就是摩西他是律法的代表，那律法的作用是将我们圈在罪里面。那如果我们是要遵行全律法的话，我们只要在一条上跌倒，我们就犯了众条。所以摩西他仅仅有一只有一次没有听神讲的话，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，摩西却用杖来击打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摩西不能进入迦南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见就是约书亚，他是预表我们的主。我们今天要进到主耶稣里面的丰盛的时候，只有靠主的恩典。在罗马书7章8章，我们也看见就是肉体跟恩典跟圣灵之间的这些征战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。那我们把这个约书亚记可以很简单的就是分成4段，1到5章就是进入那地，6到12章就是征服那地，然后13章到22章就开始分配那地，那23到24就是告别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章，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呼召，还有他的应许和激励。在前面讲过，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儿子的名分的呼召，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到主的丰盛里面。所以他这边借着约书亚记，要我们要起来，要过这个约旦河，往神所赐给我们的地去。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，那神也给我们有应许，就是他这个地已经赐给我们的，是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。所以在以弗所书1章3节是讲，神已经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这个是已经。然后神在这里也激励我们要刚强，要大大的壮胆。另外，我们也看见，就是神以前他是借着这些异象、异梦或者天使来向人说话，我们在旧约里面所看见的。然后到了这里，就有了这个摩西所写的5经。所以这边讲到，我们要遵行律法，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，你要去看。然后不要偏离左右，这个是当时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是有圣灵，我们现在的圣经比以前更完整，还有新约。然后呢，主将圣灵赐下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来带领我们、引领我们，然后也为我们亲自来解释他的经意，而不是字句。 那我想人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，就是我们的脚要踏出去，还要刚强壮胆，就是我们要自己要试的来行动，我们要跟主求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拥有这个土地。那第一章的1到15节，他就这边我们看见就是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要求，然后对这个2个半支派，要他们要起来。当我看到这个时候，我就觉得就是，其实2个半支派他有很大的损失、亏损，就是他们的孩子、他们的妻子，还有他过去的只有4万多人，而事实上他们可以打仗的是有8、9万人，所以有一半的勇士是留在约旦河东保护他们的这个家庭的，所以他们留在河东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不能经历这个进迦南的这个得胜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，我想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提醒，好像是我们可以踩这个中间线，但是事实上，我们想两边都要的时候，事实上是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很大的亏损。然后这边百姓，他们就诚恳的回复说：“我们必行，我们也必去，我们必听从你。”所以我想就是这些答复，也希望成为我们今天我们对主的答复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愿意。那我们来到第二章，就是看见拉合跟这个2个探子。那约书亚打发2个探子窥探这个耶利哥。我想，约书亚不是怀疑神的话，他一面他有信心，但是一面他没有放弃他个人的这个责任。我们一面我们是跟主来祷告，但是不是表示我们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。很多时候，信心跟试探常常是非常相近的。当我们的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撒旦就跟主耶稣讲：“你从殿上跳下来。”他说：“神要吩咐愿手来托住你。”所以主的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”所以耶稣亚的行为给我们看见他在好像有印证他，但是他仍然的很谨慎、很小心来印证神所给他的。那我们看见就是拉合，他是迦南人的一员，他是当灭之主，道德很败坏，他本身的职业是一个妓女。2章1节讲他是卑贱的，我们也看见他是撒谎的。那得救的缝绳子，当然是从预表角度来讲，它是预表我们主耶稣的宝血，它可以拯救拉合免于死亡。我想，我自己在看这个拉合的时候，我感觉就看到了自己，好像我们得救前的光景就是那个样子，就是那样的败坏，不配，是必死的。我们是死在过患罪恶之中的，行事为人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。我们跟拉合都一样，但是我们看见就是神的恩典是很奇妙的。我想2个探子去 窥探的话，这也是神的意思。好像主在这个新约里面常常会路过哪里，他路过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找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。所以事实上，当我们这个回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都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。当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愿意有一颗向神的心，我们愿意寻求的时候，我们必定会寻见。所以我们也看见，就是拉合，因为他的信心，他不但是自己得救，他也帮助他的全家都得救。不但如此，在旧约啊，在新约里面，对他有很正面的这个肯定，说他是有信心的。而且，这个两个探子之一的沙门，后来就跟这个拉合结婚。所以，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，拉合是四个女人被记载在家谱里面的一个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的救恩实在非常的奇妙。那我想就是，当我们讲到这个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，进到迦南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也会面对这个仇敌的这个控告。仇敌说，在好像在我们心里说，我们这样的糟糕人，我们也配，所以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像拉合一样的，紧紧的抓住我们的主，求主来救我。那我们看这个约书亚书第三章，讲到这个过约旦河，前面讲了。这个约旦河，在这里很奇妙。我们知道沿海它是很低的，所以它象征这个死亡。那约柜当然是象征神的同在。那约旦的河水，它是在亚当城那个地方停住了，所以这个它有特别的一个属灵的意义，是讲到。我们原来的，我们都像这个约旦河一样的，我们都是亚当一支的，我们是顺着这个潮流，我们的结局就是死。那我们借着这个过约旦河，我们看见，当神与我们同在，当我们靠着我们主的救恩的时候。这个约旦河，它就断流了，是神打破了这个死亡的权势。所以，一个是亚当，一个是我们的主，一个是第一个亚当，一个是我们的主是第二个亚当。我们今天是在站在约柜这里，是第二个亚当里面，是在我们的主耶稣里面。所以，当这个约柜下到约旦河的时候，是讲到。我们跟主一同死。我们以前所有的喜好，我们世界上的那些所贪爱的东西，我们都随着我们的主一同来死亡。当我们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，是讲到复活，是讲到我们跟主一同来复活，也就是如今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。主在我们里面活着，所以我们看见了，就是我们生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有圣灵来亲自的来带领，我们的生命也开始发生改变。那这边讲到，就是百姓不可以离这个约柜太近。以前约柜都是在这个会所里面的，看不见的。但如今在移动的时候， 有2000左右的距离，就是900米的距离。好像这些百姓是远远的看见，看不清楚，但是每一个人都看得见。我们来到第四章，这边是历史为证。当这个国民都过了约旦河，然后神就对约书亚讲：“你要挑选12个人，每支派一个人，从约旦河祭司站立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，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。”那为什么这些？那个石头要从这个祭司所站立的地方取呢？就像前面那个图片我们所看见的，当约柜被固定在一个点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都要从约柜面前经过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了约柜。那从神方面来讲，他也看见我们每一个人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神亲自的审判和对付。所以这些石头是代表过了红海的人。我们虽然是得救了，但是我们里面还是带着亚当的生命活着。但是如今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叫我们里面亚当的生命停止了活动。那我想，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的见证。所以不单如此，还有12块石头被换到这个原来这个祭司所站的地方。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个12块石头是在哪里取来的，但如果是按照这个预表原则来看，那它应该是在约旦河东那边带过来，因为是他是代表了我们亚当的生命，所以他的结局就是死，所以被困在约旦河那边。另外一面，我想也预表我们的主耶稣的死是站在我们的位置受神的审判。所以这两组石头都是见证的，就是我们是跟我们的主同埋葬、同复活。那这个是被永远纪念，神不但纪念，神也叫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、子孙讲。当孩子问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当这些孩子问我们你为什么要去聚会的时候，当孩子觉得这个聚会很无聊，为什么要逼着他？好像一定要他们去的时候，我们怎样跟我们孩子来讲？我想，我们聚会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，而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生命的经历。所以，就像那个石头一样呢，我们原来是必死的，我们怎样被主来拯救过来？那这些故事事实上都可以跟我们的孩子讲。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的内容。到了5章这边，我们看到那些仇敌他就有些反应，他们心就消化了，不再有胆气。那就着当时来讲，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马上要攻取这个迦南地，那对着迦南来讲，我想当我们的生命成熟，越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被成熟、被造就的时候，其实主耶稣来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，所以那个仇敌更是胆战心惊，不再有胆气。跟着我们来到第5章，就看见以色列人在吉甲行割礼，割礼是我们知道是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。 就是要分别为圣来归给神。那40年前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要烧割礼，然后才可以吃逾越节的羔羊。要分别为圣的时候，才跟羔羊有份。好像我们可以来，每个族类可以来饮杯、掰饼。我们必须是受的割礼，已经被对付。所以第一次的割礼是讲到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。我承认我的罪，我认罪悔改，我已经归在主的名下。世界对我已经没有办法来辖制我，但是这个新生一代，他没有受过割礼，所以在这里给他第二次行割礼，这个是讲到脱离罪的捆绑，进到基督里面的丰盛，是讲到这个生命开始长大，开始对罪有认识，开始敏感。我们的经历里面也是，就是，所以这边也提到这个埃及的匈奴是什么？好像原来我们是在世界里面，是在那个恶者的底下，我们在活在罪中，我们很开心，但是现在我们想起来都是羞耻。这边讲埃及人也嘲笑。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然后却进不了迦南。我们在世人面前是怎样的？好像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但是好像生命跟世界的人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这是一，这些都是我们的羞耻、羞辱。所以我们要借着第二次的这个割礼，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我们的生命长大。这样子才可以滚去这个埃及的这个匈奴，跟着他就开始守这个逾越节。那第一次逾越节是象征这个灵的得救，那这次的逾越节是讲到魂的得救，一个是在地位上，一个是我们的生命实质上发生了一个改变。然后跟着后面就是什么除酵节，除酵节就是要过一个不犯罪、讨神喜悦的生活。跟着在5章11节到12节，我们就看见他开始吃无酵饼、混了谷。还有迦南地的土产，那在前面也讲过，这些迦南地的土产是讲到干粮，玛拉是讲到这个牛奶，玛拉的一个主要特征，每天早上起来去捡就可以吃了，不需要我们什么劳作，但是在这个迦南地。我们就不一样，我们要遵行神的律例诫命，然后神才会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树木结果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努力，我们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我们的生命才可以结果子。那在征战之前，我们看见，在5章13到15节，看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这边是讲到他是圣地，所以表示显现的这位他不是天使，而是神自己。那在旧约里面，如果是神向人启示的话，常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向人来启示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见，我们就像约书亚一样的，我们常常 以为我们是主角，我想要的东西，我们来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。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，主不是这样子来应允我们的，他要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主他才是主，我们是仆人。所以，我们学习侍奉呢，常常讲仆人静听主今天要做什么，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带领，我们愿意做配角来配合主的工作。来到第六章，我们看见就是耶利哥的这征服。前面也讲过，这个迦南地不是天堂，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是迦南七族，它也是预表那些邪灵。那各个这个坚固城，就是在新约里面讲的，我们心里面那些坚固的营垒，我们心原来是在撒旦，在那恶者底下，所有的观念都已经成为这个顽固的这些营垒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0章4到6节讲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营垒，将各样计谋、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，将人的心意夺回。这个是耶利哥的这个遗址，它大概绕城一圈，大概是900米。这个是复原了，大致当时的这个城是这个样子。拉合的家就在这个两个城墙的中间，然后它的这个外面的防御的工程是有35度的这个斜坡，而且是铺上这个很滑的这个白灰泥呀。所以当敌人要攻城的时候，这个是很难的。但是神的工作就是很奇妙，按人看来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神，我们看见就是叫七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，在这个约柜前面吹角，约柜跟在后面，然后带兵器的走在前后都有前队跟后队，有那个士兵来跟随。我们先来看第七章，等下再回来一起看第六章。很可惜，我们就看见就是在爱城好像有这个失败的事情。失败的原因，主要的原因是亚干取了当灭之物。那有几个疑点，因为神对这个爱城之后，他们的这些财物跟牲畜是允许以色列人取为掠物的，那为什么在耶利哥所有的都要毁灭掉？那耶利哥这个战役是祭司抬着约柜的，其他的战役都是以色列人自己要参战的，那为什么会完全不一样？那第三点就是亚干他个人的罪，为什么会连累36个人被杀，还有自己的儿女也受连累？甚至整个以色列人都成了被咒诅了。那如果主今天也是这样对付我们的话，我们今天有几个人可以存活？那在这个旧约里面，摩西律法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不可以因子杀父，也不可以因父杀子，这个罪都是本身的问题，不可以牵扯到家人。虽然他罪也会有影响，会对他的这个三四代会有影响，那是讲的不好的影响。比如说这个大卫杀乌利亚，虽然他认罪，神免去他的刑罚，但是他的4个孩子仍然死于非命，因为大卫失去了在家里面失去了影响力，孩子就失去了这个权柄，所以孩子就互相争斗。那这个是讲到影响。 那在历史里面，神曾经很严厉的处理了这几件大事，一个是肯拉党的这个背叛，他是不服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，谎判摩西，不服，事实上就不服神，所以这个是讲到什么偷窃神的荣耀。那第二件事就是这个亚干的事情。那第三件事，这个扫罗的事情，这个神的吩咐是要世世代代与亚麻利人征战，是讲到神一定要跟亚这个我们的肉体要征战，一定要得胜的。扫罗就更改了神的定规，更改神的定规，这个就偷窃神的荣耀，他没有顺服神。而且不单如此，他杀那个畸变人，他废弃了神与畸变人的约，所以他对他的国民，甚至他的家人，整个都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牵引，因为这些都是大事情。还有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看见就是奉献的问题，当这个初期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，圣灵有很大的工作，那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欺骗圣灵，这个叫欺哄圣灵，神看这件事情很严重，所以我想亚干的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，所以我特别去思想，也查找一些资料，但不一定是大家都同意，但是我就照我自己零售的，我有一些分享。那远线跟这个单灭，它跟造主都是一个意思，在希伯来文里面都是用这个 Helen 这一个字，那它是讲到是归神，它不能取回来的东西。那这个归神的东西，不是分别为圣的意思，而是要交在神的手中，受造主，它可以。很多这些奉献的东西是可以赎回的，但是远线淡灭的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赎回的，它可以归给祭司，因为祭司他是受过膏的。那亚干的罪，他让神很生气，就是因为他取了这个远线之物，淡灭之物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原来就是被这个撒旦给奴役的，所以其实。耶利哥城，它是单灭之物，也讲到我们也是单灭之物，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战胜死亡，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把我们给救回来。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是讲到神完全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看见的是抬着约柜闹城，人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。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参战了，我们也看见是主代替我们，他成为那个单灭了。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里面赎罪祭里面是什么？全公牛要搬到营外道会之所，用火烧在柴上，是被弃绝了，是单灭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他也借着从死里复活，他成为罪的智能的初始的果子。主是那粒麦子，他死了，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我想，这个是一个福音内容，这是神的定规，人不可以更改和窃取。所以亚干的事件，我思想的时候，他也是偷窃神的荣耀，因为他更改神明令禁止的事情。那我们。思想，我们今天也是被蒙爱的，被拣选了。我们都是心被恩感，愿意将自己远远的献给我们的主，做他爱的奴仆。那我想，这个也是我们对主的一些回应了。另外，就是在圣经里面，神一面他让这个事情发生，另外他要让雅各谷这个名字一直世代流传，在以赛亚书65章10节， 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地，大卫寻求我的名所得。他要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所以，我想在这个亚当的事情上面，一个给我们看见，在新约里面更改福音的内容，传假的福音是可造可主了。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很多这个异端就会带进这个死亡，影响整个这个会众的这灵里面的死亡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聚会里，我们不讲主，我们的主，不高举我们主的名的时候，我们事实上是在偷窃神的荣耀。我想这方面我们要小心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从我们个人方面来讲，我们今天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当灭之物，我们求主怜悯来帮助我们。我想就是42分，我们可能会有失败的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灰心丧胆，因为神的呼召是刚强壮胆，而恢复的之路就是要除灭、除掉那个当灭的之物，就是要恢复我们跟主之间正常的关系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不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小心，可能我们有当灭之物是神要我们来对付的。所以，在这个整个的工程的这个策略里面，我们就看见它这个属灵征战，它有一些要诀的。所以，少哥，你看见我们要对自己的罪有认识，我们这个就是主带领我们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被对付，我们有经历，然后接受耶和华军队元帅的这个指挥，让主居首位，跟随约柜闹成。约柜永远是我们的中心，我们围绕在约柜面前，不要停止聚会，常常活在主的面前。吹角是讲到宣告主的得胜，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已经得胜，我们不过是在打扫这个战场，禁止说话，安静在主面前，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，不要轻敌，不要以为事情很小。不要以为以前我已经得胜过了，我们每一步每一步的都要仰望依靠我们的主，要除掉当灭之物。刚才讲的圣灵若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赶紧认罪，我们要悔改。夜间射胡兵，讲到我们要殷勤，要常常思想主的话。我最近有特别有感受，就是觉得主很大的恩典啊。举枪是讲权柄式的祷告。我们来到第八章啊，今天会超点时间，对不起。在这里就是筑坛，筑坛我们看见就是注意几个点，它所献的祭是燔祭跟平安祭，它本来应该是献赎罪祭，因为它得罪神了。但是我想，当我们经历过。而其实，神一直在赦免我们罪的时候，我们更迫切的是什么？我们将自己献上，主，我现在就是你，我全然我将自己献上，我向你来感恩。所以，我想这个也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个心情。然后就是宣那个读这个律法啊，就是讲到咒诅跟这个门徒。那我想就是在新约里面，就是我们要听从主的话，那这是我们门徒的道路。那来到第九章，畸变人，他本来是当灭的，他用计来骗这个合约，他就受了这个咒诅。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他就不再灭亡。他表面上好像是受了咒诅，是要做这个奴仆啊，是要做这个劈柴挑水的人，但事实上他却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而且是神给他这样的福分，可以永远来侍奉他的人。比一般的以色列人还要更亲近神，那我想到就是我们原来也是外邦人，跟神是无份无关的。今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可以称阿巴父为父，我们来侍奉他。 所以当我们想到的时候，就是荣耀归给主，因为我们跟畸变人一样的，我们原来就是单灭人。那在历史上，神一直就是坚守跟这个畸变人的这个合约，来保护他，为他伸冤。那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，我也很喜欢的两节是这个诗，就是我羡慕渴望耶和华殿宇，在神的殿里面住音律，胜过在别处住千律。我宁愿在神殿中看门，我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。当我们好像不敢见神，好像我们像畸变了，好像很糟糕的时候，像这个大卫他犯罪的时候，神要对他有处罚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。”我想就是大家我们一同共勉，神接纳我们啊！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来到哭他，我们也要来到我们主面前。后面我们看见，就是他在这个第十章开始，就是在这个在畸变的这个得胜，一面我们看见就是神的应许，然后呢，我们看见神他干预这个战争的这个神伸手来干预，甚至这个天象都有些变化，然后在马基大，然后有一个提醒就是，一面就是神有他的工作，但是人要配合，就是这个约书亚他中夜，他在就是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殷勤，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基甲是一个行割礼的地方。他们每次征战不是到一个地方战胜了，然后就在那边驻营，不是，他们都是回到基甲，基甲就回到这个受割礼的地方，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常常回到主面前来思想我们怎样，我们肉体怎样被对付啊，主怎样恩典啊，我们拜品一拜，常常思想主的恩典。然后在这个米伦的话，我们就有一个点，就是亚衲族都被剪除了。那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漂流40年，他主要一个原因，他就是看见亚衲族，他是个巨人，所以他害怕。但是当这个新一代进到迦南的时候，那亚衲族呢还是以前的模样，但是却阻拦不了他们。我们思想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，我们以前很多很多东西是害怕的，我们是不能胜过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借着主的能力，借着主已经得胜的这些果实，我们现在改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？所以我想这个大家都有经历。然后来到这个12章，就讲到数算这个基督的这个得胜，讲到这个战胜的这个31个王的名单，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个点，就数算的都是得胜的记录。这个以色列人虽然在埃及城有失败，但这里没有讲失败。我们人可以失败，但是我们的主一定都是得胜了，所以主的得胜就盖过我们所有的这些失败。所以我想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可能会有失败，我们可能会有软弱，但是我们不要看过去，也不接受这个撒旦的控告，我们只看我们的主已经得胜，因为主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，因为我们都是在主里面，他的也就是我们的，我们呢是因为主的得胜，我们就可以享受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基业。那我想，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。那31个王，他有很多的这个预表了。我们比较熟悉的，我们里面可能都有这种贫穷， 我们有质疑，有悖逆，有假冒，有这个仇恨、骄傲，有谎言，有这个分裂，我们害怕死亡、淫乱啊，偏执，会想掌控别人，然后呢，自卑、拜偶像，我们也对很多事情很害怕，脾气不好啊，不信，不饶恕别人。甚至会绝望，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自恋，觉得自己很不错，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里面的毛病。我们借着主，我们一个一个的被这个对付，所以在这个里面，《约书亚记》里面讲到他的征战是什么？许多的年律，大概。当时的征战是7年啊，7年我想是一个完整的数字。我们的征战是一生之久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常常活在主面前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在他里面来得胜。好，我就停到这里。那下面我们可能就有一些问题的分享。那第一个就是约书亚记，事实上也是我们的属灵的经历。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某一方面得胜的经历吗？那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每一次奉主名的聚会，我相信都是主自己来亲自来带领，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来运行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前面也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前面那个聚会的时候，这个家庭聚会的时候，很多他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但是在中间后半场，而里面我们里面很多东西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是主对我们每个人说话。那我相信，就是当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也是这样子的。主今天给你有什么样的看见跟提醒？好，那我们下面请徐元提前帮我们分组。